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把接下来的课程的时间、主日敬拜的时间都分别为圣，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宣告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必要在其中欢喜快乐。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主啊，谢谢你四围环绕着我们，谢谢你的灵大大的充满着我们，有从高天而来，有从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智慧和启示，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在去你的话语当中，在与你互动当中，在听玛利亚去讲的内容的时候，主啊，你亲自为你的话语去做见证，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接下来的时间空间，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好的，那月月可以开始了。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邀请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一起来欢唱，让我们来一起来敬拜他。奉主名是应当来称颂的，我们一起来歌颂赞美主。
是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是应当称颂的，主名来，你是应当称颂的。
让我们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们在迷失的时候，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他伴我们走义路。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每一个日夜他都陪伴着我们，他向我们来述说他的恩典，他的慈爱。让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
主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必要在其中欢喜快乐。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神，我们是神国的儿女，在你的怀抱里是如此的满足，是如此的平安，是如此的健康，是如此的丰盛。这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王功，因着我们的神万古的计划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得完完全全的成就。主啊，我们谢谢你，所以我们来一起怀着感恩的心来去纪念你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也谢谢主带领我们去走过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低谷，每一个风暴，让我们勇敢地站立在主你在我们的爱的当中，站立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领受耶稣的身体，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来领受。 主耶稣，这个宝血就是你为我们流的，是在十字架上你刚流的新鲜的宝血，这宝血就洗洁净了我们的家族，我们施工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所有的罪和过犯。这宝血带领我们进入了主你全新的生命里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我们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我们。凡聚集攻击我们的，都要因我们扑倒；凡攻击我们的器械，通通不被利用。凡审判时兴起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必能定他们为有罪。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宣告主耶稣的宝血已经破除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的咒诅、所有的罪和罪的果子。我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现在的生命就扎根在基督里，扎根在这基督里全新的上的一个生命，让我们结出来的就是圣灵的果子，就是平安、健康、喜乐、富足、丰盛。主啊，我们感谢你，愿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领受主耶稣的宝血，奉耶稣的名，阿们，来领受。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的内容哈。我们今天的课程之前是讲了一半哈，讲到这里，我先读一下经文，一起进入神的话语。以弗所书6:10-17，你们要在主里借着他力量的权柄得以刚强，你们要配上神的全副武装，使你们得以站立，对付魔鬼的骗局。因为我们不是与血肉之体搏斗，而是与那些统治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以及天上邪恶的属灵势力搏斗。为此要拿起神的全副军装，好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够抵挡，并且在完成了这一切以后还能站立得住。所以你们要站立得住，用真理束上腰，穿上公义的护胸甲，把所预备好的和平的福音穿在脚上。在任何情况下要拿起信仰的盾牌，你们借着它就能消灭那恶者一切燃烧的飞剑，并且要接受救恩的头盔和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哈。那这里面有讲到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本质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不是与血肉之体搏斗，而是与那些统治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和天上邪恶的属灵势力搏斗。那有一些弟兄和姊妹可能想去问说，哎，我们主不是已经得胜了吗？为什么经上还要记着说那些统治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是那些邪灵呢？是那些黑暗权势呢？曾经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所以使这个世界的整管理的权限已经之前给到这个仇敌魔鬼了。然后呢，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王宫，其实我们已经把这个世界的管理权限已经拿回来了，是因着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把我们救赎回来，让我们去迁入了这爱子的国度，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世界主已经给这个世界有全新的一个计划。这个世界现在你看到还是有很多黑暗权势的，我们知道我们所在的世界不会越来越好，但是因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这世界，我们有胜过这个世界的权柄，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是能够活出主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祝福的，并且主耶稣说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光，我们能够去帮助照亮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我们会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迁到爱子的国度里去，脱离这个世界这个一个黑暗的一个权势。因为今天的主要的内容不是在讲就是站立得住后面的这些内容，但是我简单的几句话，我相信主也会借着这几句话来去给大家一些帮助哈。首先就是用真理束上腰，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神的话语，真理就是曾经我们不明白的，然后我们明白了。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曾经有一些弟兄姊妹不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了，那么他不知道这个真理，就会导致有一些疾病的症状的时候，他就马上去接受这个疾病的症状了。那么他活出来的生命就跟其他的没信主的人其实是一样子的。但是如果他知道了这些真理，他就束上了腰。束上了腰什么意思？就是在那个境况当中能够站立的稳当。你知道吗？一个人他的腰是稳当的，那他站立的就会稳当。如果他的腰是不稳的，它就来回晃的。所以当我们更多的在基督里知道真理，我们在遇到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就不会去摇晃啊。所以这就是真理哈。那说穿上公义的护胸甲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了。曾经我们以为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对吗？但是蒙恩的罪人只是在诉说着我们没有重生得救前的，在亚当在黑暗权势的那样的一个旧的一个旧我的一个生命里面。我们现在已经因着信耶稣基督，因着爱子的宝血，已经在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去扎根了。所以，我们现在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我们的生命是扎根在基督里公义的生命。当我们知道我们扎根在基督里公义的生命，你就会知道公义的生命里面的根就会产生公义的果子。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好树只能结好果子。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了，就像一个护胸甲去保护我们的胸，保护我们的胸，还保护什么？还保护着我们的心，有的时候仇敌的一个惯用的手法就是在定罪，说哇，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你看他做的不对呀，你看你怎么看这么长时间的那个电视剧呢，对不对？你怎么跟你的丈夫吵架呢？你看你怎么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呢？但是其实那些都只是仇敌设的一些火箭而已。当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就是神的公义，我不是因着我的行为来称义的，我是因着基督来称义的。我是在扎根在基督的生命里面的，我不是靠着我自己单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当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就像一个护胸甲一样，能够保护我们的胸。经常还记不记得有句话是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经常又有一句话是说，这个人怎样思量，他为人就会怎样。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想，我们就会怎么做。如果一个人他觉得他是罪人，他活出来的就是罪人的样式来。一个人他知道他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了，他知道他已经圣洁了，他就能够活出圣洁来。那如果你知道你今天就是神国的王子和公主了，你再去超市的时候，你不会想去说我要去占那个小便宜，你会想到是说，哦，我现在是王子和公主了，主会负责我一切的供应的，主能够来去帮助我，对吗？当你遇到属灵征战，遇到那些疾病的时候，你想着说，哦，不是因着我的罪才导致这个情况的，是仇敌企图再要去攻击我，我可以奉耶稣的名去抵挡这个疾病，这个疾病就站立不住，我就是健康的，对吗？所以呢，这就是当你信的正确，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的时候，你就会去拒绝那些疾病，拒绝那些谎言，拒绝那些控告。那么第三点，把所预备好的和平的福音穿在脚上。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了你，我给你的平安不像这世界给你的。你心里不要忧愁，也不需要有任何的沮丧。就是可能你感觉是平安的，这个世界的平安是什么？这个世界的平安是说外面的环境平安了，我们感觉我们就平安了。但是主说他的平安是什么？就是他的平安是能够站在风浪之上的。也就是说，不管你的环境是怎样，你会发现，当你靠近主的时候，你心里就是有那个平安。”你心里就是有那个喜乐，有的时候你面对这个情况，当你信主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一点都不慌，可能其他人都在慌，但是你就是一点都不慌，你就只知道主已经为你胜过了。那这个平安是什么？这个平安是你知道主已经赐给你平安，你在凡事上都大有平安，你不需要每一次主都告诉你说我的孩子你是平安的，你知道主已经把那平安赐给你了。你在每一个环境当中，在你每一个感觉上面，在每一句抵挡你的这样的一个势力面前，你都知道你大有平安。当你把这个平安穿在脚上，你才能够勇敢的前行。因为如果一个人害怕，他就不敢往前走。那在红海旁边的以色列的百姓，对吗？主说你往前走，红海就要分开。主已经把平安给了他们，但是他如果想的是说，哎呀，不行啊，我看的这个环境是没有平安的，那他不敢往前走，他不敢往前走，红海就没有办法分开。所以神的逻辑就像陈牧讲的，神的逻辑是反过来的。神说你走，你就必能够看到那个平安的彰显。如果一个人他认为他不没有平安，他就不敢去前行，对吗？但是主让我们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去勇敢去前行，因为主已经把平安给了我们。我们能够因着这个平安去面对一切的境况。那么，在下面讲到说，拿起信仰的盾牌，这个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信心的盾牌。这个信心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今天既然已经把平安给了我们，既然把公义给了我们，既然把救赎给了我们，他就不会再挪走。如果神不把这挪走，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把它挪走，对吗？ 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想到神是信实的，就能够去消灭那恶者一切燃烧的飞箭。那恶者可能会在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一个想法，对吗？就像悦耳的母亲，她当时看到她那个疾病的那个报告，她就觉得说哇，癌症活不长时间了。但是经上记着，包括主告诉给他的话语，就是你必不致死，你仍要存活，仍要诉说耶和华奇妙的作为。然后呢，他每次遇到环境的时候，他都说主啊，我选择相信你。你告诉我是这样的，那就是这样的。你告诉我说，因耶和华。你所为我十字架完工所成就的这一切，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仍要诉说耶和华奇妙的作为。然后呢，他的癌症就完全的消失了，虽然不是马上的就消失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因为仇敌他可能也不甘心嘛，对不对？但是他不甘心又有何用？只要你不放弃，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事物，没有任何黑暗权势能够去夺走主耶稣基督已经给你的产业。所以，我们当刚强壮胆去站立。主告诉你说，你不需要去打败仇敌，你只要站立得住，对吗？只要你站立得住，把那个日子过去了，你会发现你就是那个得胜的，因为征战得胜在乎耶和华。神过去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的。他赐给我们很多权柄，对吗？我们去用这些权柄，但是你不要以为你说了这个权柄了之后，就得你负责，要把所有的情况全都捋好，你负责把所有的事情都弄清楚，不用神会帮你去弄清楚，你只要发出话语来，神会负责去成就这一切，因为征战得胜在乎耶和华。主耶和华说他是我们征战的元帅。什么叫做元帅？元帅就是排兵布阵的。元帅就是统一千军万马的，我们是配合主的，所以你不要把你疾病的担子、你孩子的担子、你家庭环境的担子要放在你的身上，这个担子是属于主的。主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所以主是神。我们在与主配合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要站立得住。当然，如果你有余力，你看这后面有讲到是什么，说什么？说救恩的头盔和圣灵的宝剑。救恩的头盔是什么？一个人，他把他头护住了是非常的重要的。头盔是什么？头盔是告诉你，主耶稣已经全然为你得胜了，十字架已经完工了。救恩是什么？救恩是主已经完成了。就像玛利亚在早祷会上讲的是，我们是从得胜进入到得胜的。我们不是说哦，我们看到这个环境，哇，还没得救呢，哇，主已经得胜了一半了，哇，然后这个感觉对方好像又反扑了，这个事情又不行了，不。救恩的头盔是主已经为你完成了，十字架已经完工了。救恩的头盔还代表什么？代表是主耶稣担当了你的忧思，他头戴荆棘冠冕，他担当了你一切忧虑、愁烦、忧思。你今天可以不用再担当了，你今天可以不用担当那些忧思了。当那些烦恼进来，就是想要在你在头心思意念里面的那种征战，是说，你看看你的孩子怎么办？哎，你看看这个疾病怎么还没有下去？然后怎么样的时候。你看看你的这个每次那个账单，你要想起来的是什么？你想起的是救恩的头盔，十字架已完工，主已经为我成就了。我今天就安息在主的里面，我不需要为这个事情再忧虑了，那是主的事情，我不需要为这个事情再忧虑了，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头戴荆棘冠冕，他担当了我的忧思，让我今天能够每一天开开心心的去享受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享受主赐给我们的年日，我要在我的生活生命当中每一天看到好的，看到主在我生命当中所成就的。当早上起来的时候，阳光射进来的时候，我就想到的是说，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必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我是开心的，我是幸福的，我是蒙恩的。感谢赞美主。那最后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你会发现，之前讲的所有的都是为了让你站立得住的。就是都是在保护你的，唯有这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你知道神的话语是攻击性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宣告，可能你是照着圣经上的应许去说的，那就也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主耶稣当时遇到这样的试探的时候，他也说经上记着，当一个人他觉得他非常的缺乏，感觉他就一直深陷在一个缺乏里面，弃绝这样的谎言。经上记着说，因耶稣担当了我的贫穷，使我成为富足。所以，我就会宣告出来，主啊，我谢谢你已经使我成为富足了。我奉耶稣的名，万事要相互效力，让我得益处。我宣告主的恩宠已经到来。 主会带领我走过这一切的境况，主会赐给我来自于主的智慧和恩宠，让我在凡事上都能够尽都顺利，让我手有余力，不只能够去帮助养活我的家人，还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才是圣经上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不是刚刚好，刚刚够，他要让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就是神的话语，对每一个情况诉说那个神的话语。在启示录里面就有讲到主耶稣去征战仇敌的时候，经上记着说，从他口里射出箭来，就击杀了一切的仇敌。为什么是从他口里去发出箭来？因为当他的口去诉说神的话语的时候，去诉说话语的时候，那就是权柄，那就是命令，那就是击杀一切的仇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对吗？一个在职场上或者在任何事情上在去欺压我们的人，我们不是上去揍他一顿。对吧？我们不是去跟他理论说你怎么能这样去做？我们要做的什么？我们要做的对灵界去宣告神的话语。我们要做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境况不只能够站立得住，而且能够去活出基督的荣耀来，让那些欺压我们的人羞愧。所以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是攻击性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黑暗权势不能胜过我们。因为我们是教会，你我就是教会。如果你今天说你是孤单一人，你甚至凑不到两个人，你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你就加入施工的成长关怀小组。你如果现在不想参加小组，你当你一个人面对境况的时候，你想到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不只是100%的神，他也是100%的人。你们两个加在一起也是教会。主耶稣应许教会的权柄是大过黑暗权势的，主耶稣给你的权柄是大过任何黑暗权势，大过任何的境况的。所以，我们今天不用再去呼求主啊，快快来救我！主在你的里面已经在施行神迹了。你知道主是与你同在的，在每一个情况你还没发生之前，他已经预备好了一切的人事物资源来帮助你，带领你能够去经历那个得胜。我们就是从得胜到得胜，从荣耀到荣耀，从十字架的王宫出发到十字架的王宫。这个其实玛利亚在丰盛系列也讲过哈。感谢赞美主，所以要把神的话语用出来。那论到仇敌，我们不是不晓得他的诡计，我们知道真正的属灵征战是在心思意念里面。所以经上写着说，我们不是跟血肉之躯在征战的，对吗？那么我们如果知道了这个真理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应用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比如说，他就有一些弟兄姊妹信的不对的时候，他就会想说，我是没有任何的情绪的。但是不是这样子的？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你要跟哀哭的人同哀哭，你要跟喜乐的人同喜乐。包括主耶稣到那个圣殿的时候，他看到那些在圣殿上去做买卖的，然后去扰乱圣殿的这些人的时候，那他也是很生气的。他拿起鞭子要去抽他们，然后去把桌子都全都掀翻了。然后经上描述说，他的心像火烧一样。所以你看，主耶稣也会发脾气的，对不对？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不要发脾气，而是说你不要给魔鬼留余地，你不要让这个脾气控制你。但是不是说你不能哭啊，你不能发脾气，你不能有任何的情绪。主从来都没有这么要求过我们，他也没这么要求过他自己。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样去传讲，或者是说其他的人怎样说，你要回归到圣经上看我们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你知道吗？经上记着很多次，万军之耶和华都鼓励他的百姓说：“你们要开心呀，你们要喜乐呀，你们要欢笑呀，你们带着这样的欢笑来去赞美神呀，那是有大能的，因为靠主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所以主呼吁，主希望我们喜乐，甚至经上还记着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因我们的喜乐而欢呼。”你知道吗？在你生命当中，你喜乐的时候，神在为你欢呼，你说他有多爱你？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孩子，他如果不开心？你会发现你也不怎么开心。当他开心的时候，哇，你跟着他一起开心。神就是这样对我们的，神就是希望我们开心的。神希不希望我们沮丧吗？神不希望我们沮丧。经常说，忧伤的灵，耶和华必不轻看。所以，当你忧伤的时候，耶和华就一定来救济你。还记不记得经上也记得说，主耶稣靠近那些伤心的人。你今天你觉得你在哪方面伤心吗？主耶稣已经完全介入了，他爱你，为你舍己，他在乎你。那如果我们知道真理，我们有余力，不只是完全的，就是跟主说：“主啊，你帮我去解决有一些问题。”你能够跟主耶稣一起，你愿意跟主耶稣一起站立，那么你可以听接下来的内容，就是 你可以去想想那些让你忧愁的、失望的、沮丧的、恐惧的、想哭的，或者说想企图生神的气的，那些心思意念到底是从何而来？你知道吗？这个情绪只是一个人心思意念的反应，口中的话只是一个人心思意念的反应，做的任何的事情只是一个人心思意念的一个反应。所以律法是告诉你说你不应该有这样的反应，但是从来不解决新的问题。主不是这样的，主解决的是新的问题。他怎么解决你的新的问题？他直接给你换了一颗新的心，他直接给你换了一颗新的心。他不是说要求你。他是把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新的心、全新的灵放在你的里面，让你有神的性情，让你能够从神的眼光和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那上节课讲到说，为什么生命当中还是有这些沮丧这些问题呢？它不再是从你的心发出的，它只是有一些仇敌的心思意念的谎言射到这个人的这个心思意念里，这个人他以为是。他自己的想法，他接受了，他认同了。当他接受和认同，其实就是那个心在发生效力了，所以他就会想哭，他就沮丧。所以，当你遇到失望、沮丧、恐惧、想哭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定罪你自己。为什么？因为那不是真正从你心发出的，那只是仇敌的火箭。所以，这些情绪只是在提醒你，仇敌来了。当你听到仇敌来的时候，你不要怕，怕什么？在你里面的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你若抵挡他，你若不配合他，他就什么都做不了。你要怀着感恩的心，开心，开心什么？就是我已经知道你来了，对吗？我知道骗子来了，你说他能骗得了你吗？对不对？一个人伤心是因为他认为他这是他自己的想法，所以你可以去想想，为什么对这个事情失望？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到底在想一些什么？当你去分辨和抵挡的时候。你经常就是说，你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了。你要顺服神，抵挡魔鬼，仇敌做不了什么。那这里就讲到人的心思意念里面有三种来源，第一种呢就是神，第二种呢就是魔鬼，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啊。我们先去看经文哈，经文里面以西结书里面有讲到说，主耶和华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里面就已经在预言当中就已经说了，因着我们信主，主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心。以前曾经，比如说在律法当中说你不要犯罪，那怎么做？就说哇，你不要犯罪啊，你要犯罪你就会受到惩罚，对不对？但是那个心仍然是在旧的罪恶本性下的一个心，所以他忍不住还是会犯罪，因为他在顺服罪和死的律。但是你我今天因信着耶稣基督，适应我们的不再是罪和死的律了，已经是来自于圣灵的赐人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全新的律让我们非常愿意喜欢公义，非常愿意去做个好人，非常愿意。啊，去更多的去认识神，与神亲近，非常愿意去遵守神的典章。很多人会觉得说，哇，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不需要去守任何的律法了。啊，就是你不用守律法来去换取公义，因为神所赐给你的公义是白白的。但是你因着领受到了这个白白的这样的一个公义，白白的恩典，你会发现你能够做的比那个守律法做的还棒。你在不知不觉，你从来没有要求自己的情况下，你就守住了那些律法，你是什么神奇？这就是主所赐给你的一个新的心。那么这里面有告诉我是什么？就是主会把他的心思意念放在你的这个心里面，让你能够去顺从他，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玛利亚和陈牧当时想要去买房子。对吗？我们觉得那是我们的想法，其实是主早就把那个好的那个房子赐给了我们，然后再把那个想法告诉，哎，我感觉我很想去买房子。你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神迹奇事，你认为说，哎，我就是恰巧蒙福了哈。其实好多时候是神把他要祝福你的心意和他已经给你预备好的内容先放到你的里面，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使他去来成就他要祝福你的美意， 所以这两个经文非常能够去体现到，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是有神亲自的心意放在我们的里面的。那么下一句经文《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讲到说，我们虽然在血气当中去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于基督。这就是属灵征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质了，就是心思意念战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质了。你看他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讲的是人的心思意念里面有来自于仇敌的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这些心思意念会发生什么呢？当你信主，当你知道真理的时候，那就会发生将我们所有的这个心思意念都夺回，是顺服于基督，不是再去抵挡神的了，而是顺服于神的了。有没有一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神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我们可能会跟他生气，对不对？但是主借着，一些情况，或借着他的一些话语，或借着他的爱，或借着讲道，我们就突然明白，哇，这我不该生神的气，对不对？那么你把这个心意夺回，你跟神就更加的去亲密，无间的去同行，而且你还知道了一个真理。所以这就是心思意念的一个战场。这个经文也表达了是说仇敌会在心思意念里面去拦阻人去认识神。我记得小时候，我就做过一个特别愚昧的一个事情哈，就是那时候还在，是旧友的我。那个时候我爷爷他信主信的也非常的好，他们教会里面去印了一个小册子，那个小册子里面就说什么爱因斯坦是信主的呀，什么牛顿是信主的呀，这个人是信主的呀，然后那个人是信主的。我的爷爷当时就想给我去传福音，然后就给我说，你看看他们都是信主的哈，你说信主的人其实就是都是非常蒙福的，非常有智慧的啊，非常有影响力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很小，我看的时候我就想，哇，我说这也太能吹了，我说这也太能吹了。就是你知道那个心思意念是因着曾经很多的那些愚昧、那些拦阻，所以不明白这些事情。所以看到的时候，其实这些心思意念就是在阻挡人来去认识神。所以，我们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会有更多的耐心去帮助解决他心里的一些疑惑和问题哈。那么，当我们知道仇敌不过是一个骗子，主耶稣基督已经全然为我们得胜了，我们就应该很开心。耶稣说他本来就是说谎的，是说谎人之父，骗子就是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能力。当夏娃听到魔鬼对他说，神把好的果子故意不让那个夏娃和亚当吃，恐怕吃了就变成神的样子了的这样的一个谎言的时候，你知道魔鬼为什么来去欺骗夏娃和亚当吗？为什么偏得等到夏娃孤单一人的时候去欺骗夏娃吗？为什么不是夏娃和神同行的时候他去欺骗？为什么不是魔鬼把夏娃打一顿，然后呢让夏娃服气了然后去听话去跟随着魔鬼？因为魔鬼没有任何的能力，因为神已经把管理全地的权柄赐给了亚当和夏娃，所以魔鬼在权柄上并没有亚当和夏娃的权柄高、权限高，所以他才想要去来偷窃这个权柄。这个启示你要记住，记住是什么？就像现在同样的，主耶稣把神的能力、基督的权柄再次赐给了我们，所以仇敌没有任何的能力和权柄胜过我们，他只能通过骗。你若知晓他的诡计，你就能够去胜过，并且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他如果今天能够使基督徒随意死亡、随意生病的话，所有的基督徒现在就都应该生病和死亡，但是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对吗？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能够去相信仇敌能够随意给人疾病呢？为什么还要去相信仇敌随意能够使人受到咒诅呢？这些都是仇敌的谎言。但是如果你说，哎，玛利亚，那为什么有些人他会生病，有一些人他会遇到看似受到咒诅的情况？是因为有些人他不知道他在耶稣基督里是谁， 他不知道他的口，其实他自己的口才是有权柄的。如果仇敌短暂，他只能短暂给一个人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骗局。你比如说医生的检查报告，医生的检查报告就可以没有错吗？就可以没有错吗？你们去听安德烈讲到的那个，他那个给他检查那个仪器，当时看到那个仪器检查结果，对方就说你的心脏特别不好，要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就说你做个手术吧。如果一个好的心脏被有一个这样的检查报告，然后再去做了手术，好的也会成为不好的。如果一个人在去做那些检查的时候，他并不是很小心，或者这个仪器真的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去相信这些仪器？我不是说要你去怀疑医院哈，我只是告诉你，仇敌能够通过一些方法去影响人，但是你知道那只是个骗局，那只是个虚假的，你就不会陷入沮丧和伤心当中。我还记得陈默讲了，他曾经他有个亲戚，他本来活蹦乱跳的，天天可好了，后来他就骗你去做个体检。体检完了之后，检查说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他就天天去搜那个网上那个症状会有什么结果呀？那个症状会有什么什么的，一下瘦了10多斤、20多斤。为什么？因为他上当受骗了。如果他怀着一颗喜乐的心，即使他不信主，即使是他真的生病了，他也比天天忧愁的那种接受仇敌的谎言要更好，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仇敌不能把你怎么样。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权柄是远高过他的。主耶稣说：“断没有什么能害你，就是断没有什么能害你。”我们在无论在什么样的事情当中，我们都会持守这真理。神的话会亲自为他的话语去做见证，不是我们今天努力结果子。我们今天不是说努力一下子让这个环境变好，不变好就是我自己宣告的有问题，不是这样子的。你只管做你该做的事情，你该撒种的撒种，你该美好过美好生活过美好生活，翻转你家财务的事情是主的事情，疾病完全脱落的事情是主的事情，为什么呢？是主的事情，因为在你宣告那一刻已经成就了。你今天去让一个人，对吗？你是一个王子和公主，你让一个你的仆人，你去说啊，你去帮我去倒一杯水，然后呢，你不会想着说哇。我一定要非常有信心，我要特别特别的有信心，我要有信心到我相信他一定会给我倒一杯水，我才能得到这杯水吗？这是多少人陷入了信心的宗教和律法里面？你今天一定要相信，你发出权柄和命令了，我就是哇，我相信我一定能够得到这杯水，你的仆人才去会给你倒杯水吗？你一定要发出命令了之后，你就一直，你的仆人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对吗？然后你就看他是不是真给你倒了水，直到把那个水倒在你眼前，你才要去相信说，哇，我真的终于得到这杯水了。我们遇到疾病的症状的时候，同样的道理，你发出命令了之后，你该干嘛干嘛。你如果需要神的话语给你更多的力量，你就拿神的话语，因为当你去说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像那个在催促仆人一样，说去倒水，去倒水，去倒水，去倒水，没有几个受得了的，明白吗？不是说你说了第二句，就是因为你说的第一句没有用了。但是主不希望你再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焦虑，去倒水，去倒水，什么时候倒水啊？什么时候倒水啊？到底倒没倒水啊？对吗？那个不能够去影响到神，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心情，会把自己陷入到那个怀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等到一切全都彰显了，我们才能开心。你是王，你是公主。你是在主里面是有权柄的，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讲明白了哈。我们继续讲，就是欺骗，关于欺骗这个事情，我尽量把讲到有几个层级，有几个层级就是，无论你属灵生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希望这篇讲道理都是能够有你能够吃到的东西。那如果你今天，就是喜欢跟主撒娇，对吗？你今天就是喜欢，就是想让主做所有的一些事情，也没有关系，因为经上记着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你知道吗？每一个我们在生命当中服侍的弟兄姊妹，你看着他软弱，你看着他不明白，你就尽管去爱他，你就尽管去浇灌真理。没有一个人接受了很多神、很多很多爱、很多很多恩典，他不想去起来去爱神的，没有。所以，不管你到现在属灵生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不需要去担心，不需要去控告，不需要去任何的比较，你就尽管去来领受来自于主的爱，对吗？与喜乐的人，我们就同喜乐；与哀哭的人，我们就同哀哭。在每一个患难的时候，主都会来抱抱我，主都会来爱我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前一天可能还很伤心难受呢，第二天就又都好了。玛利亚经常会经历这样，就是因为这些事情了之后，我才发现。我有没有情绪？我有情绪，但是那个情绪没有办法去影响我，是什么意思？就是曾经在旧的罪恶本性当中，会被那个情绪愤怒牵着走。但是我们今天是胜过一切情绪对我们的辖制的，胜过一切感觉对我们的辖制的。你不管前一天不明白哭得有多厉害，对吗？那个时候不明白，坦白说就是仇敌在射向飞箭。然后他射的那些箭，有的时候人忍不住同意。看呢，周围的人感觉都比自己强，对吗？然后呢，看呢，丈夫怎么样，孩子怎么样。有一些时候，仇敌射的火箭，你就马上想抵挡；有一些时候，仇敌射的火箭，你就想认同，对吗？因为我们自己心里就的确也会这样想，就一拍即合。但是，因着一拍即合，肯定就会有伤心，肯定有沮丧，对吗？但是那些伤心沮丧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影响你，你甚至有力量的时候，你可以抵挡那些伤心沮丧。你会想说，我为什么要伤心沮丧？我想到了说，哇，原来是因为这个想法。那不啊，主耶稣说我是他的杰作呀，对吗？当你把神的话语放进来，说出神的话语，仇敌就什么都做不了，仇敌就什么都做不了，你是可以抵挡的。但是即使哈，我说即使你不明白这些，你也不做这些，你就是哭。对吗？你哭完了，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还是感觉昨天那哭的那个人不是你。为什么？因为即使在你睡觉的时候，主仍然在祝福你；即使是在你睡觉的时候，主也把那些在心思意念当中，在属灵世界当中那些在欺压你的仇敌已经打跑了。所以你早上在醒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今天又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经上记着说，耶和华是何等的信实广大，他的每一天，他所赐给我们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我们的每一天的开始都是可以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完工的基础上去开始的，所以是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在加给我们力量，在为我们得胜，即使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他也在给我们赏赐。所以经常说，耶和华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不打盹，他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这里的太阳不只是说的是太阳，它也引申到白天你所遇到一切的境况，就像诗篇91篇的那样应许是一样的。夜间月亮也必不害你，晚上不止月亮不害你，黑暗权势也不能害你。有的时候人晚上就会觉得说，哇，就会觉得说有点恐惧和担心，是因为你觉得恐惧和担心，你可以抵挡它。你告诉自己，这感觉不是真的，感觉不能定义你，不是感觉你不平安，感觉你恐惧，你就真的不平安恐惧了。你想想，你那些恐惧的夜晚，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呢？除了你让你自己接受了那个恐惧，对吗？你的周围的环境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你的身体还是好好的，对吗？你还是正常的，到了第二天，对不对？所以那个感觉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神的话语是真的。神对你的保护是真的，你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是真的，公义的果子就是平静安稳，这是真的。耶和华会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必要保护你的性命，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今天不是自己在保护你的性命，如果你今天保护你自己保护你的性命，那完了，对吗？那这的确可能就会觉得沮丧和慌张。但是主说是他在保护你的性命，他保护你的性命，你是不是可以安睡？玛利亚曾经讲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当时仇敌企图给我恐惧的时候，我今天能讲这些，是因为我也经历过仇敌这些骗局。然后主就给我两个意象，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当有死亡的使者要去临到各家各户的时候，当这个房子里面有羔羊的血，那主让我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两个同样的房子，同样的门楣都有羔羊的血。一家人非常紧张，哎呀，太害怕了。外面感觉风声鹤唳的，对不对？然后感觉很非常的害怕。他也是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但是他是难受的度过了一天晚上。那家呢？那家可以吃着烤鸡，对不对？ 可以吃着烤羊腿，然后呢，可以唱着歌吃着火锅，对吗？他感觉不感觉害怕呢？他可以去抵挡那些害怕。所以主说他的保护都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每个人活出来的生命不一样？是因为他的启示看见不一样，他看见的到底是什么？他看见的是他的感觉，看到的是他的那个现象，看到的是那个问题，看到的是黑暗，还是看到黑暗中的光？还是看到的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他已经得到完全的平安，他知道怎么过的这一天，我为什么不开开心心的过，对不对？所以希望这些话对你们有帮助哈。那么在基督里所爱的宝贝，仇敌的败局是已经注定了。我们今天不是再去把魔鬼打趴下，你要知道，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是说，你们得以站立就好，能够去对付魔鬼的骗局。曾经我想的属灵征战是什么？就是在一个房间里，然后看不见那个魔鬼，然后跟魔鬼一顿的厮打啊，然后奉耶稣的命令他必须离开啊，是不是？这个是很多人的心思意念当中的一个属灵征战，但是这是不对的。不对是什么？不对，是你今天要打败的不是魔鬼，魔鬼已经被主耶稣打败了。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已经早已经胜过魔鬼了。你今天不需要从宝座上再站起来说"我再把他打一遍"，你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去打败他，因为你就是得胜的。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做的是抵挡魔鬼的骗局。魔鬼的骗局是什么？魔鬼的骗局，比如说在一个人心思意念里面去激动，说。哇，你的丈夫其实不是很爱你，你看他天天怎么样去跟你说话的，你看他这事儿又不做，今天这事儿又靠着你，对吗？你看他在外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这些是魔鬼的骗局，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回归到神的真理当中，你应该记着主耶稣说要彼此相爱，爱能够掩盖一切过犯。你说主啊，把你的眼光赐给我，让我用你的眼光去看待我的丈夫。当你去有这样的方式的时候，这样心思意念的战场，你就会是得胜的。什么叫魔鬼的骗局？魔鬼的骗局就是相信了这个心思意念里面仇敌仿造自己的心思意念，就认定了她的丈夫这样。然后呢，她的口不断的说：“你一点都不爱我呀，你一点都不爱我。”然后她撒下出这些权柄的种子，你会发现她丈夫真的是越来越不爱她。然后或者说遇到一个疾病的一个感觉，就说：“哎，自己好像生病了，哎呀，自己完全不行了，疾病越来越严重了啊，仇敌越来越厉害了。”我奉耶稣的名破除你曾经说过的这些。不符合神心意的话语，你说这些话语不是神不爱你，是你给了仇敌魔鬼余地来去让你的境况变得糟糕。雅各书上说，我们的口不能一边说祝福一边说咒诅，我们的口讲说的就是祝福的话语，我们的口不会讲说任何咒诅的话语。所以仇敌的骗局什么？仇敌的骗局是企图激动这个人去说出错误的权柄的话语，去使自己受咒诅。仇敌的企图是什么？仇敌的企图是企图让这个人去相信她的丈夫不爱她，以至于她天天唠叨她的丈夫不爱她。她的丈夫怎么做，她都觉得她的丈夫不爱她。她的丈夫不只是不爱她，她的丈夫也很失望，然后婚姻就受到了破坏。你说仇敌怎么做了呢？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当有仇敌魔鬼的时候，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捆绑他，命令他离开。但是你真正要抵挡的是魔鬼的骗局。主耶稣曾经给我一个异梦哈，这个异梦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当我们与主同行，不断的去前行的时候，的确是会遇到仇敌的一些拦阻，这是很正常的。你看那些一些世界上的那些人。他没有，他甚至可能不知道有仇敌魔鬼。为什么？因为仇敌魔鬼不需要在他的生命当中去出现，他以为他的心思意念里面都是他自己的想法，对吗？他没想到是因为自己嘴里天天说他自己要生病，他自己快要病死了。不是，他不想的是仇敌的问题，他想的都是他自己没有好好保养他的身体啊，对吗？他自己没有注意啊，生活习惯不好呀。我不是说提倡你生活习惯不好，你可以去调，我也可以去调，但是你要知道。健康是主所赐给我们的，没有我们的配合，仇敌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那些在世界上的人，他会不会受到魔鬼的欺压？他会受到，但是他根本就看不到是魔鬼的欺压。今天你我因知道这真理，知道在耶稣基督里，而且主已经赐给我们胜过罪的一切的权柄和能力， 我们就能够去识破魔鬼的诡计。我们会把我们的口去保守，不说那些让魔鬼开心的话语，因为他只是个骗子。如果没有我们的口里的权柄去给他蓄力，你会发现那个症状真的是站立不住。玛利亚上次也讲过，对吗？通过学校的老师说了一下孩子有什么样的问题。我相信的是神会亲自去保护、帮助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的孩子。经上说，一人的子女必大享平安，耶和华必亲自教导一人的孩子。所以，我不会把眼睛眼看的一时的症状，认为这个孩子就是这样了，完了，这个孩子完了。我奉耶稣的命，我永远都不会说这样的话语。那当我们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主的里面去扎根在这个真理当中，对不对？所以我们抵挡的是仇敌的骗局。那我继续说回那个异梦，我就看到，当我不断的去上楼，就每上一层的时候，我当时看到在那个新的一层里那个房间里面，就是那个在那个地下，感觉有很多那个隐藏的厄运。他感就是那个梦境是他觉得他是隐藏的，但是主就是让我能够看见他。我就是看见那个房间里面，是有很多就是这样的情况的，但是我不能不走，为什么？因为我要上更高层的楼，我要路过这个房间。我需要继续往前走，就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如果我认为没有平安的话，我就不会往前走，对吗？然后呢，主就让我说了一句话，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不准伤害我。就是我就跟他们说了一句话，就进了那个房间，说了一句话，奉耶稣的名，你不能伤害我。然后我就继续走了，你知道吗？我就继续到上一层楼了，同样的，奉耶稣的名。命令你们不能伤害我。我在梦中，我不是等那些鳄鱼，对吗？我说完这些话了，这些鳄鱼全都翻白了，对不对？全都离开了，我再走。不是说那个景况完全按照我的想法要达到一定什么样的标准，我才能继续活着，我才能继续走。是我知道我所说的话，他们就是不能伤害我的，他们不能伤害你，你为什么不再继续前行呢？他们不能伤害你，你为什么今天不能好好过日子呢？所以就继续前行。主给我们的是多么简单的事情，他特别特别的爱我们，他们不需要我们去跟仇敌拳打脚踢，只要发出一句话，继续该干嘛干嘛。你有一个放松的心态，这个放松的心态是因为你进入了安息，是因为你相信神在保护你，相信你说的话是有权柄的，你相信你是神国的王，是神国的公主，你相信今天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与你同坐。所以。我们再去看哈，在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作为人的样式，他的得胜。我们再继续看哈，就是最近主总是给我这些内容哈，我会讲很多次关于这个，关于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去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撒旦对主耶稣说：“你如果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耶稣对他说：“撒旦退去，因为经上记着要敬拜主你的神，唯独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看呢，有天使们前来伺候他。你读到这儿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奇怪？天使，你在该来的时候你不来，魔鬼都走了，你来伺候我，对不对？魔鬼试探的时候，你怎么不来伺候我呢？我不要讲得太奔放，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这里在讲什么？主给你权柄，让你能够胜过试探。明白吗？主已经给你权柄，让你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然后呢，这个天使来伺候，还说明了什么？是你当你胜过这些试探的时候，在你里面大有能力，在你里面大有能力。经上记着说，水必不能漫过你，火也不着在你的身上，他却要带领你到丰盛之处。看到水了吗？你可能看到水了，看到火了吗？你可能看到火了，但水不能漫过你，火也不能着在你的身上。它要带领你到丰盛之处，那个丰盛之处是需要穿过水和火的。所以，你穿过了水和火，当你进入一个境况，你可能从一个很低级的一个境况进去的，对吗？你出来的时候一定是更高的维度出来的。主所赐给你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战利品。你不会一直停留在这个境况当中的，水也不能漫过你，火也不能着在你的身上。你不会一直停留在这个境况当中，你不会一直贫穷，你不会一直生病。主会带领你去越过这个症状，越过这些所有的患难的。你是得胜的，你是富足的，主是信实的。 主是信实的，意味着他会来去为他的话语所做见证。你只要去把他的话语记在心上，让你能够去站立得住。那还有一个经文特别有意思，魔鬼撒旦对主耶稣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然后呢，魔鬼就带他到圣城，让他站在圣殿的顶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跳下去吧。"然后，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看，魔鬼试探的时候还引用圣经上的一些话呢，对吗？就感觉是说，哎，其实主已经允许了。我们去看主耶稣哈，主耶稣没有一次是顺从魔鬼撒旦的心意的，就是你好好去想那个环境哈。我玛利亚就曾经想，主耶稣饿了，禁食了40天，他也需要食物啊。对不对啊？就是如果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这个建议没什么不好的，就感觉两全其美啊。饿了40天的人，你告诉他说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然后你赶紧吃吧，挺好的，是不是？但是主耶稣为什么不顺从魔鬼的心意？主耶稣没有求自己的益处，他用他的生命来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今天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神而活。他的立场非常的清晰，就是抵挡魔鬼，顺服父的旨意。不是按照对他好的益处而活，经上记着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当我们生活在主的爱里，这不是一个要求，你会发现你会不求自己的益处。你去问问那些医治服侍团队，包括我在做那些医治服侍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我去吃点好吃的不好吗？我去晒晒太阳不好吗？对吗？我再去陪孩子多玩玩不好吗？我为什么要在那去征战呀？我为什么要在这去给那些可能未必能够理解我的人，我还要让他去爱他呀，是因为神有很多很多爱放在了我们的里面，这爱是白白的得来的，我们就想白白的给出去，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主耶稣里面有很多很多父对他的爱，所以我们遇到这些试探的时候，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并不是一个要求，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有多爱我们。那有多少时候，当仇敌射来火箭，人们就像一个禁食40天也想吃面包的人，射来那些错误的心思意念，就总是想认同，什么事儿都做不好呀？你看看其他人做得有多好呀？症状怎么还没好呀？是不是刚才宣告没有用啊？欠债这么多了，这个月就别拾遗奉献了，先还贷款吧，对吧？就是这些心思意念，是不是特别的想去认同？我在听好多牧者讲道的时候，我就想，哇，他们讲的好好，我觉得我就不想。但是我明明知道主就是让我讲，管他好不好呢？我是为主而讲，对吗？我就应该去讲。但有的时候也会陷入到沮丧，为什么会陷入到沮丧？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就讲的好好啊，但是我奉耶稣的名，我不会再去认同仇敌这些谎言了，因为主让我讲，他会来去自己去做工。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仇敌的心思意念的谎言，就特别想像捣蒜一样，忍不住的去点头，然后就想说哇，不做了，不干了啊，不值得，权柄没用，就不要用了哈。对吧？神不爱我，没供应，我又躺平了。这些想法不是出于你我的，我们也不再认同。主让我们想起来的是什么？是因为主耶和华说："我看你为宝为尊，你不是今天孤零零的一个，你不是那个不重要的，你不是那个惹我生气的，你不是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真理的，你是在主耶和华的眼里是为宝为尊的。耶和华说我爱你，他使耶稣基督代替了你的性命，你已经死过一次了，你不会再死了。"主耶稣已经担当了你的贫穷了，你就是富足的。你不管现在环境看起来是怎么样，你要接受你是富足的。你接受你是富足的，神的话会自己给他去做见证。如果我们做一个事情，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做得不够好，对吗？不太想做，想去晒太阳。那我们如果换一个思路，我们今天做的事情不是为人去做。如果我们今天想做的不好，别人可能会笑我；讲的不好，别人可能会说我。那我们不就成为自己而做了吗？但是我今天是为自己做吗？我不是为自己做，我是为主做。所以，我们就可以因着我们知道是为主而做，我们就可以跳过一切人怎么看我的想法，而是单单的顺从主的心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眼见的未必是真实的，我们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对吗？那么，所以经上其实说，你们无论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去得荣耀。那当仇敌想拦阻我们拾遗奉献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说，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要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当仇敌拦阻你十一奉献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拦阻你进入那个富足。我前两天看了一本书，那本书还写的挺好的，就他里面有讲到那个牧者，就是他去一个教会去传讲十一奉献，因为那个教会的人，那个牧师不好意思去传讲十一奉献，所以那个教会就很穷。然后呢，他就去传讲十一奉献，然后那个牧者就跟那个教会的那些人道歉了，他就说他不应该去，因着担心你们怎么看我而去不把真理告诉你们。然后甚至当天。那个牧者去给他们有其中一个人发预言说，就是他就领受到主要赐给他意外之财。果然过了没有几天，就他们家一个亲戚人去世了，然后给这个人去留了一个遗产。这个人呢，他因为他在那个教会没有经常受到十一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启示，他不知道这个经文。他得到了这个钱财了之后，他也没有去拿上十分之一，结果那个钱财就是又被骗走了。我讲述的是圣经上的话语，我讲述的。是那本书他自己在做的这个见证哈，我首先我不是在恐吓，我也不是在为自己的益处，我只是在告诉，当仇敌在心思意念当中去拦阻我们的时候，我们想到的真理到底应该是什么？我们不再去顺服仇敌说我们不行，仇敌说哇我们已经很穷了，所以不要再十一奉献了，因为十一奉献就是在撒种子，我们会知道。当我们十一奉献的时候，进入那个真理，就是仇敌不能再来偷窃我们。我们遇到任何的情况，我都会说：“我奉耶稣的名，我们不接受这些偷窃，我们是不能被偷窃的。凡偷窃我们的，你要给我拿回来。”那当我们把这些心思意念从谎言当中夺回，顺服于基督的时候，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抵挡，不求自己的益处来顺服神的心意来抵挡，你就会发现，你必在这些事情上经历。凡事得胜，你甚至能够不陷入到那些沮丧当中。那有一些弟兄姊妹说：“我从来都没有操练过呀，那这会不会很难呢？”一点都不难，你只需要开始去操练。你越操练，你就会发现你越轻松，慢慢的就像变成了一种习惯一样。就像玛利亚曾经讲的，你最开始学一加一的时候，你觉得一加一等于二很难，不明白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我现在问你一加一等于几，你瞬间就说二，你根本就不用去明白它是不是二，你就知道是二，对不对？你是你心思意念的主人，你是有这个得胜的权柄的。我记得沈腾在《夏洛特烦恼》的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段特别有意思。他以为自己在做梦，回到高中的时候，面对欺负他的老师，他上去就给了一拳，说：“在我梦里，我还能让你给欺负了？” 我当时就觉得特别逗。就是我们在也有这个气势，你知道吗？心思意念的战场，你是这个战场的主人，主耶稣已经为你得胜了。这个心思意念是你的。你有没有做过一次梦？就梦着你知道是梦。对吗？你就能够做非常大胆的事情，你能够飞出去，对吗？你就能够去揍那个仇敌去。为什么？因为那是你的战场，你是那个得胜者，你是能够控制这一切的。同样的，如果你知道心思意念的战场是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你可以让自己什么时候不想伤心了，我就不想伤心，我要起来了，我不要再去配合魔鬼了。你也能够去控制，是说我不要再顺着这个事情想了。对吗？我想不明白，我就不想了。我不明白这个内容，我就交给主了。我现在要做什么？我现在要去做开开心心的，我要去学那些我能够想得明白的内容。所以你是你心思意念的主人，你是在得胜当中的。外来者不能欺负你，他不能够去强迫你，他不能说偏得让你一直想，他可能会拉扯。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拉扯，就说：你再去想起那个事，再去想那个事，你关门，我不要去想。所以这圣经上里面有讲到说。心思意念，一个人他不如果不控制自己的心思意念的话，就像一个国家他没有城墙一样，那是多可怕的！那仇敌不是想进来就进来了。今天你知道了，你可以去调整你的心思意念，顺服于基督。所以经常说那些美好的、清洁的事情，对吗？公益的事情，你可以都去思想。我们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去逃跑了哈。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比较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是什么？ 就是在属灵征战当中，属灵分辨力越敏锐，与主同行的立场明确，你越坚定，仇敌越知道无法占便宜，他们离开的就必须就越早。你说为什么？同样的信心，为什么有的人他彰显得很快，有的人彰显得很慢？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他听到在心思意念里面听到仇敌的这些谎言，说哇，这个感觉越来越严重了，不是刚祷过告吗？那有些人他知道这个心思意念的战场，他就奉耶稣的名去选，对吗？然后去宣告，真的，我在耶稣基督里，我就是健康的，我就是平安的，我就是兴盛的，我不认同我是个病人，我就是一个健康的人。神怎么说，事情就怎样成就。我奉耶稣的名捆绑那些恐惧、怀疑，通通都要离开，现在立刻离开，不允许你们伤害搅扰我。记不记得，只要一句话，不允许你们伤害搅扰我，就这么一句话，就是大有能量了。仇敌就不能做什么。那么，当他越坚定，那个仇敌就占不了任何的便宜。他占不了任何的便宜，他把时间全浪费在你身上干嘛呢？是不是？所以，我们遇到无论什么情况、什么样的感觉，我已经早就立定了主意，我和我的家都定义跟随耶和华，就是无论仇敌怎么恐吓，我就是定义跟随耶和华了。这不是勇敢，这是聪明，这是智慧。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是最近的路。我越定义跟随耶和华，我就越快的走过这个情况。我越在中间晃，哎呀，我要不要？哎呀，我这感觉这信主跟不信的差不多呀。奉耶稣的名拒绝这样的谎言吧。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谎言，所以你会发现他活出来是差不多的。但是你拒绝他，抵挡他，我就是要跟随耶和华了，我死都要跟随耶和华了。你会发现，那个仇敌真的是做不了什么。马可福音里面不只是马可福音，好多福音书里面主都那个都记载这句话，说主耶稣说，因为想救自己生命的，必要失去生命；但是为我和福音失去生命的，必要得到生命。我们可以选择相信神的话。我们今天不是在靠着自己抓着自己的生命的，我们是选择去相信神。主，我就选择相信你这句话了，对吗？我就选择相信你这句话，我就选择你在保护我了。不管我的感觉是怎么样，我选择相信你了。神，他必能够保全我们所交托他的一切，这是保罗所说的。保罗为什么能够在那样那么多的情况，我们今天不会像保罗所经历的那样去经历了？经上说，你们今天抵挡仇敌，也没到流血的地步，就是没有像以前初代教会那么那什么了，因为主已经为我们得胜，而且这么多年，对吗？仇敌的势力其实已经越来越小了。那么，保罗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是当时所有的黑暗权势，对吗？都在欺压那几个初代的那个门徒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去胜过。为什么？是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给他的，直到那一日。我们要把这句话真的记在心里。我们深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我们的神能够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仇敌可能经常拿一些在乎的想去吓唬你，对吗？但是我奉耶稣的名，我们拒绝。我们曾经会想着说：“哇，主啊，他拿这个是吓唬我怎么办？我是要是胜过吗？”主告诉我说：“交给我，我来保守，我必不让这些事情再成为仇敌能够去挟制你、恐吓你的事情。你所在乎的一切，我都在乎。”很多人看上面这句经文说：“哇。”那是不是主啊？我所有的一切我都愿意为你牺牲。主今天根本就不想让你牺牲，主是为了保全你，所以让你放手的。主今天不是为了让你牺牲而牺牲的。你知道吗？有一些牧者，他信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说：“我相信我要去证明我能为主做任何的事情，对吗？即使生病了也没有关系，即使什么什么也没有关系。今天主问题是主没有想让你生病，你所有的一切忧虑交托出去是为了。”让主保守你的心思意念，远离一切的战场，他来为你得胜，你就是健康的。他要赐给你健康，他不是故意要让你的孩子生病，他让你的孩子是不生病的。所以我们在去实践生活当中去实践这个真理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经上记着说，耶和华说，我所赐给你的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让你在幕后有指望。如果你的心思意念里面所谓的那个假虔诚是什么？是，这是主告诉你让你去经历的。你就要是经历一些患难，你就要是经历一些愁苦， 对吧？你就是要经历一些疾病，然后呢，主再让你去经历的那些医治，我奉耶稣的名去拒绝，那不是来自于主的，那不是来自于主的。主要保守你十分平安，他赐给你的就是平安的意念。你所有的意念，你心里所有的意念，你想要去同意的那个意念，你好好跟这句话去对齐一下。这句话是不是一个平安的意念？是不是主要让你平安的？还是说主让你躺床上躺一两个月了之后才行？你现在就是平安的。即使我发预言的时候说这个事情可能是就是我领受的是三个月之后才成就，但是你要知道，你不是等三个月之后才好，你现在就已经好了，是三个月之后你就看到这个事情就彰显了，你不需要等到三个月以后你才相信你是好的。那圣经上神的智慧是说，那些下定决心说死就死吧的，最后都得到了生命和尊贵。烈火窑中那四个人，对吗？他们没有被捆绑，经上记着说他们没有被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而且本来是三个人，是因为在那个患难当中，主耶稣与他同在，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在那么热的火炉里面，他眼见的他们三个眼见的是什么？眼见的是给那个烧炉子的那个所有的人都不顾一都被烧死了。他眼见的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他就想，我就是要跟定耶和华，我定义要跟随耶和华。他们被扔到那个火里面。在火中游行，你知道吗？你现在的情况就是，无论有任何的情况，水必不漫过你，火也不着在你的身上，而且你的生命当中，就像有那个第四个人的那个相貌，好像神子。那个时候，神子是在他们的旁边，现在神子在你我的里面，在你我的里面，你是不能够受到任何的伤害的。所以主耶稣说，断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你哈。感谢赞美你，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些，后面我回头把这个手册给到大家，后面我会有一些总结，这个总结我想你们再听一遍今天讲的内容，然后呢你自己去总结，你自己去总结，就是总结完了之后你跟我后面对的总结你自己再对应一下，就是当你自己有一定的思考总结的时候，就像那个道的种子是扎根在你的心里面，这个扎根在你的心里面你就夺不走，你知道我跟我的孩子说什么吗？我说你所有外在的一切，对吗？你所有外在的一切，如果今天妈妈今天想拿走，妈妈就能拿走了。你有个笔，对吗？你有1块钱，对吗？你有这些东西，你有那些东西，我今天想要拿走，我今天就能拿走。我说，但没有一个东西我是拿不走的，就是你学到你里面的知识，你学到你里面的启示。我今天没有办法偷走一加一等于几，你说二，我说我要把这一加一偷走，我偷不走。一加一，你永远都知道是等于二。同样，启示和真理，包括神的话语，能偷走的，你比如说外面的，主耶稣为什么说外面的是钱财也好啊，这些啊，所有的我们在忙碌的那些事情，说不要积累财宝在地上，不是说主不要你富足，主说他就是要你富足，但是他不需要你自己去手去抓去抢，因为这些是能够被偷走的，但是在天上的财宝是偷不走的。在你心里所扎根的那个道是仇敌偷不走的。那你说，玛利亚，那经上记着说，不是有飞鸟，然后那个道扎根不深的时候，然后他就那个种子神的道就被偷走了。对呀，所以我要让你去默想呀。你在默想的过程当中，就是把那个神的话、神的道栽种在你的心里了。我就问你，今天的飞鸟能不能够去吃已经种在那个地里的种子了？它吃不了，对吗？它也夺不走。所以你要去。默想，今天不是说我们到底听了多少道了，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今天上这儿听听，明天上那儿听听，他听完了之后比较牧者说，哇，这个牧者讲这个了，这个牧者讲那个了。你好好的沉淀下来，你想想，你活出哪些道了？不是说你听了哪篇道了，你如果只是在听的一个程度，希望我说的话不要。冒犯一些弟兄姊妹哈，你如果今天只是听的一些程度，你只是有了这些知识，你觉得这个知识你已经知道了，它就不会变成你的启示。你要把它默想变成你的启示，要活出来。哪怕神的话语一句话，就是我们做事不是为人做，乃是为主做。我刚信主，主就跟我说这句话，我到现在主还在跟我说这些话。我在做职场上的时候，主跟我说的这些话；我在做神的事工的时候，主还跟我说的这句话。神的道是永永远远能够给我们带来益处的。我今天能够去站在这儿去讲这些神的道，就是因为这句话。 就是因为这句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你们不用去想着我要去听了多少知识，你要把每一篇道去活出来。这篇道你听一遍，我觉得是不够的。就像我来写这篇道的时候，我都得写5遍。而且，关于心思意念的战场，不管是你1岁、2岁，你10岁、100岁，你200岁，这个属灵征战的战场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是你在生活当中可以不断的扎根活出来的。你可能最开始去抵挡或分析啊，就分辨自己的这个心思意念的时候，你觉得可能是不容易的。但是你会越来越纯熟，你的操练，经上记着说，那些成熟的人是什么？成熟的人是他在生活当中能够开始去操练这些神的话语，然后能够变得通达了，这些才是成熟的人。不成熟的人就是一直要喂奶，一直要喂奶。喂奶的孩子是什么？就是总是别人给你，总是别人给你。但是你今天是可以自主进食的，你是可以活出神的道的，这是对你来说有益处的。所以玛利亚还是把最后的总结哈，就放了很多页那个最后的总结，你自己先听前面，然后你先别翻到这多少页，别翻到36页之后，36页之后你自己先在笔记上先写一下这些总结，今天讲的总结，你再翻到36页之后，你自己再对一下，你看是不是跟你领受的启示是一样子的，好吗？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哈。然后我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如此如此的爱着我们，主啊，你就是想要去唤醒我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去活出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的丰盛。你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富足，你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得胜，你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在你的公义的生命当中扎根，去活出那些果子。因为主啊，你让我们说能够去活出这些果子。这个果子也是在荣耀你，主啊！但是我们今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你给我们的新、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心、全新的灵，你赐给我们的真理，你赐给我们的话语，主啊！是你源源不绝的给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的去站立在每一个风浪之上。是因着你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去因着相信这个话语，就胜过一切仇敌的诡计。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也谢谢你把这些弟兄姊妹聚集在读春点事工，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不像夏娃一样是一个孤单的小羊，不是一个上当受骗的一个孩子，而是能够随时来去亲近你的，随时有来自于我们的同伴，能够去提醒、帮助我们、扶持我们的。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放在这样的青草地上。主啊，谢谢你继续大大去祝福玛利亚和陈牧，能够在你活泼的道上能够更加的得造就。让我们能够口里所传讲的都是你的真理，都是来自于你的启示。主啊，也谢谢你让那些仇敌的谎言，让那些我们不再认同那些仇敌的谎言，因为我们今天得以站立，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我们不是为着我们自己得益处和荣耀，是我们的益处和荣耀都是来自于神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更多的启示当中去扎根，也谢谢你大大的祝福读春点事工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活出你的丰盛、富足、平安、健康、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最后有感动，为一个姊妹祷告哈。主说，我的孩子，我知道你现在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疾病的症状，但是我的孩子，没有什么能够从我手里把你夺去。你在我的手里，你在我的翅膀荫下，你是平安的，你是健康的。不要去相信那些假象，不要去相信那些谎言，开开心心的站在我的里面。当你更多的不放弃的时候，你就在走那个最近的道路。我的孩子，虽然你现在在时间当中，但是我是在时间之外的。我看到的就是我已经带领你顺利的走过了这段时间。我要把我的眼光去给你，让你在面临这一切情况的时候，你知道你已经得胜。你知道你已经是健康的，你知道你未来的道路就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你是大有能力、大有力量的，没有什么人事物能够去影响、伤害你。我的孩子，我爱你，就在现在开始，你要经历我的得胜了。奉主耶稣的名祝福，阿门。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那玛利亚今天的讲道就讲到这里啦，祝福大家，然后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阿
阿
门。
门，阿
耶，
门，感谢
谢谢大家的帮助，
阿门，感谢主，
阿门，
阿门，感
真
谢主，
太棒了，
主耶稣，
真的讲的太棒了，
阿门，
玛利亚
赞美
牧师，
主，
玛利亚牧师。